好，大家看了是不是非常的温馨感人？
大家睇咗系咪觉得心里边好温馨同埋感恩？
他们都是平凡的父亲，
佢哋都系平凡嘅父亲，
默默爱着他自己的孩子。
佢哋好爱佢哋嘅自己嘅细路仔。
他们代表了你们中每一位父亲。
他们代表了你们每一位其中的父亲，
为孩子们感恩有你们，
为孩子感恩因为有你们。
那今天我的分享呢，
今天我的分享呢，
就是关于怎么做更合神心意的父亲，
就是怎样做一个更合乎心意的父亲。
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
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要照着主的境界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亲爱的阿巴父，
亲爱的阿巴父，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在此数算你的恩典。
我在这里再一次数算你的恩典。
父啊，先要谢谢你。
父啊，我们先要多谢你，
让我们做了你的儿女，
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
也谢谢你一路的教导，一路的扶持。
又多谢你的一路的教导和扶持。
天父，求你把你做父亲的智慧，
天父，我求你将做天父做父亲的智慧，
能赐给这些在地上做父亲的弟兄们，
能够赐给在地上做父亲的弟兄们，
让他们平日以你为榜样，
也凭着你的榜样，
将你的话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用你的话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我们将接下去分享的时间完全交托于你。
我们分享的时间以下是完全的交托给你。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其实很多关于怎么做父亲的道理，大家其实都听过。
其实怎么做爸爸的父亲的道理，大家都听过。
但现实生活中，想要完全成为符合神心意的父亲呢，是很不容易的。
但如果能够完全成为符合神心意的父亲呢，实在是不容易。
古往今来，不完美的父亲是比比皆是。
古往以来，不完全完美的父亲是很多很多。
甚至呢，在圣经中，神那么喜爱的做君王的大卫，
甚至在圣经里面，神很喜悦的君王大卫，
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
他的儿子有犯奸淫的，有谋杀的。
他的仔呢，有犯奸淫，有谋杀的，
甚至最后有追杀自己父亲的，
甚至最后还要追杀他自己的父亲。
但今天我想用圣经中另外一个旧约人物，
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用另一个旧约的人物
作为失败的例子，
作为一个成为一个失败的例子，
然后结合我今天的经文，
加上我们今天的经文，
学习怎样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学习怎样能够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大家可以看旧约圣经以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看圣经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到十七节。
在经文中讲了以利的两个儿子，
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两个儿子。
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大祭司，
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大祭司。
那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他的两个儿子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
我们看经文当中就知道他两个的仔呢，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
他们身为祭司，却派仆人去抢未烧过脂油的烤肉祭肉。
他们身为祭司，但竟然去抢那些未曾烧过的祭物的肉。
在立位记中曾经详细记录了各种关于献祭的律法。
在利未记里面有曾经提过是关于祭物的事情。
神明确的对以色列人讲过。
神呢很明显的同很明确的同以色列人讲过。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
你们一切各样的祭物的律法里面，他讲到个住处那些脂油和血都不可以吃。
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
这个是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
脂油那是代表最好的东西。
脂油是代表最好的东西。
因此在献祭中呢，因为要做感恩献给上帝。
因为在献祭当中呢，是要造成一个感恩的献祭 给上帝。
这是连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
这些连一边的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贪食呢，
因为以利两个的仔因为贪食，
连给耶和华的祭物也敢抢夺，
连要献上给耶和华的祭物都给你去抢。
而且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描述看，以利的儿子们罪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在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看到以利的仔这样的罪恶不是一个偶然的。
他们是已经养成习惯的作恶。
他们已经是养成习惯的作恶的事。
那以利作为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呢？
那以利这个做爸爸的怎样反应呢？
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看到以利尝试劝说儿子归正呢， 是直到他年甚老迈时。
我们看到以利要同劝他们的仔女仔来到讲到他要怎样做事的时候，是到他老慢的时候。
显而易见这已经太迟了。
讲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太迟了。
他儿子的堕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他两个仔的堕落在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是没办法可以回头的。
因为我们二十四节看写了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我们看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耶和华想要杀了他们。
那耶和华是怜悯的神。
耶和华是怜悯的神。
我相信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已经给了他儿子们无数的机会。
我相信神在要做这个决定之前是真的已经 给他们无次的机会。
但他们是不断的拒绝。
但他们是依然是不断的拒绝。
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
今天呢，这个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
不要沦陷到罪里去。
不要淋落到去是 罪的最后的后处。
以致到后面我们都无法回头。
到后来了，最后我们都没办法回头了。
而且我相信以利他不是到了年甚老迈的时候才发现儿子们犯的罪。
我想以利不是等到他真的年纪老慢的时候才发觉他们的仔女他的仔在做做罪恶的事。
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他们住在同一个屋下面。
连上班都是在一个单位。
连上班都是同在一个单位。
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发现呢？
有没有可能我一点都没发现到呢？
那他为什么不早点指出儿子们的错误？
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就指出他的儿子的错误呢？
是不是以利就是那种性格软弱不敢指出别人错误的人？
那是不是以利就是这个性格很软弱不能够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呢？
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
应该不是的，因为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
教导百姓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教导百姓是他教导百姓是他的工作之一。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圣殿里面忘情祷告的时候，
当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圣殿里面忘情的祷告的时候，
以利就以为他喝醉酒。
以利还以为他喝醉了酒。
他就当场毫不留情地斥责他。
在那段时间圣经说他毫不留情的就好像责骂了他一顿。
那为什么当自己的儿子犯了错误，
但为什么当自己的仔犯错误的时候，
以利就一直保持沉默呢？
以利就一直都是保持沉默。
以色列作为大祭司，以色列人的精神道德领袖，
作为大祭司，以色列人的精神的领导，
自己的儿子却成了恶人，
自己的儿子竟然成为了恶人。
让人不仅要问，
就不使到唔单止唔能够我哋自己唔问。
以利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以利系做呢、这个？佢做父亲嘅时候，呢、这个过程做咗啲咩嘢嘅错误呢？
好，我们带着第一个问题，以利为什么保持沉默？和第二个问题，以利作为父亲犯了什么错？
我哋发两个嘅问题，第一，以利点解系会保持沉默？第二，以利做父亲嘅时候犯咗咩嘅错呢？
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中找找答案，一起学习。
今日我哋就用呢两个题目喺我哋今日嘅经文当中嚟到揾揾答案。
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中的第一点。
我睇今日经文当中嘅第一点，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作父亲嘅不要惹儿女嘅气。
今天可能有好多父亲纠结于孩子的管教。
今日我谂好多父亲都有啲纠结喺点样喺细路仔嘅管教当中。
特别是我们在挪威啊。
特别我哋喺挪威啊。
这个很难掌握这个管教的界限，
好难能够掌握这个嘅界线。
要不要管？
要唔要管？
怎么管？
点样管？
怎么管算多？怎么管算少？
点样管算系多？点样管系算少？
那很多父母认为管教子女的话，难免会使孩子不高兴。
有好多父母认为，当我哋管教细路子嘅时候，难免细路仔系有啲嘅唔开心嘅。
甚至呢生父母的气，
甚至要同爸爸妈妈发脾气。
因此管教的时候，如果像经文中说的，
但系如果喺我哋管教当中嘅时候，好似经文里边所讲嘅，
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可能的，
不要惹儿女嘅气
是不可能的，
系唔可能嘅。
那么有的呢就怕子女生气，
有啲人呢就以为自己怕自己啲仔女嬲咗，
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采取了所谓的散养的方式，
就用了所谓散养的这种方式。
那以利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
以利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想以利的儿子他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个恶人，
我想以利的小孩一生出来不是一个恶人，
可能从最初他的儿子犯了一些小错，
可能是他小孩在他小的时候犯了一些小的错。
以利呢看看孩子那么小，
咁去睇细路仔，哎呀咁细，
不忍心去管教，
唔忍心嘅去管教，
或者认为这个是小错误，不需要管教，
或者觉得呢个小错，呢个系小嘅错误，唔需要去管教。
久而久之，儿子们越长越大，
久而久之佢嘅仔嘅就越嚟越大，
那么犯错的胆子呢也越来越大，
佢哋犯错嘅胆呢亦都系越嚟越大。
再到后面儿子们子承父业，
更加到最后的时候更加的父业，
做了祭司，
做了祭司，
那犯的罪就直接冒犯神了，
他犯的罪就直接的冒犯神了。
但就算这个时候，
但就是你在这样的时候，
那以利还是可以大祭司的身份，
他应该可以用自己做大祭司的身份，
把他们赶出会幕，
将他们赶出会幕。
可是他还没有，
但是他还没有，
很大的可能，
很大的可能，
他惧怕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可能他怕着他自己这样做，
会从此彻底破坏他和儿子的关系，
可能他会发现，怕着会跟他们的仔，他的仔破坏了他们的关系，
所以就刚才问的，
是刚才所问的，
以利在儿子教养的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
以利在教他的仔的时候，他过程当中犯了什么的错呢？
我想他的过错是，
我想他的过错是，
他不是对儿子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什么都没做。
但不是说他有没有做 跟仔做了什么什么事，而是说他什么事都没做。
那这是不是保罗的本意呢？就是说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就不要管教子女呢？
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本意，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是就等于我们不要管教我们的小孩呢？
显然不是。
当然不是啦。
在哥罗西罗书三章二十一节。
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保罗又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不要惹儿女们的气。
保罗又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那么失了志气呢，就是失去了意志力和自信心。
失去了志气呢，就是好像、失去了意志力和自信心。
因此保罗的意思是，
因此保罗的意思，
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时候，
父母在管教子女的时候，
并不是不可以惹孩子生气，
不是说不可不会激怒一些小孩，
而是要避免那些呢会激怒孩子，
而是避免了就真的激到他很生气很生
气，甚至使孩子失去自信
心，甚至到一个程度是他们是失去了自信心，
失去了上进心，
失去了上进心
的习惯性的教养方式，
这样的、习惯性的教养方法，
比如我们今天常见的，
譬如我们今天有时时看到的、
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
拿自己的子女和别人的子女来比较，
自己心情不好了，
自己心情不好呢，
或者夫妻间吵架了，
或者 夫妇之间 吵架呢，
那就把气发在孩子的头上，
就将自己的气发在小孩子的身上。
还有的父亲会为孩子制定过高的标准，
还有一些、父亲他会为他的父、子女呢是定一些过高的标准，
然后让孩子觉得自己总达不到父母的要求，
让小孩觉得他经常都是达不到父母的要求
等等
等等，这些的事，
这些行为呢要么会让孩子自暴自弃，
这些的行为不单止是会使到小朋友有时会自暴自弃，
低落消沉，
低落消沉，
要么就变得脾气暴躁，
如果不是呢就变成他们的脾气是很暴躁，
甚至有些人会选择远离自己的父母，
甚至有些人是会选择远离他们的父母。
注意啊，这父母的这种言行呢，
是这种父母的言行，
它往往是一种习惯的动作，
这些往往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它是不经思考的一种行为，
是一种不想未曾想过 的做出来的行为、
我举个我身边的例子，
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那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有一天就 很难过的来告诉我，
今天我有一个同事很伤心的有一天告诉我、
他说他意外看到他女儿的一篇作文，
他好在一个意外的时候看到他的女儿的一个的作文、
女儿在作文里呢批评了我同事的很多平时的言行，
他的女儿在这个作文当中呢就批评了他我这个同事很多平时的作为，
那我同事其实我的同事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平时自己是这样子的，
我的同事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原来平时是这样的、
那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完全说我同事就怎么怎么的不好，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同事怎样怎样不好，
但我们真应该经常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的各种言行习惯，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都要省察在我们在小孩面前的一起的言语和做法。
好，那我们知道孩子是要管的，但我们要避免那种使孩子的失去了自信心，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 管我们的小孩，但我们怎样是使到他们不要失了自信心，
失去上进心的习惯性的教育方式，
失去了上进心的这种 教育方法呢，
那保罗希望我们怎么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呢，
保罗是希望我们用什么正确的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呢，
那我们看今天经文的第二个关键点，
那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二个关键点，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基督徒呢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导儿女认识真理，
基督徒呢我们是按照主的真理来 教导神的真理，
就如同生命记中，
就好像生命记里面这样讲，
六章六到七节，
六章六节到七节，
神给父亲们的一个任务，
给父亲们一个的任务，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
亦都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在坐在家里，
无论你是坐在屋企，
行在路上，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躺下来起来，
都要谈论，
都要谈论。
嗯，那么回到经文，是
我们翻回到经文那里，
我们从字面上解释呢，
我们在字面上面解释呢，
教训就是指导当行的路，
教训就是说是指正面的，就是教训当行的路。
啊，这可以包括譬如教导孩子对于金钱的态度，
譬如我们可以是正确教导小孩对金钱的态度，
啊，人际关系的处理，
人际关系的处理，
甚至是关于生命的意义，
甚至是关于生命的意义。
上星期我儿子的中文老师，
上个星期我的仔的中文老师，
让他们写一篇作文，
叫他们作一篇文，题目是
如果我今天100岁我想做什么，
今天我如果我100岁我想做什么。
那这个话题就引起了很多，
那这个话题就引起很多
小朋友对生命啊，对死亡的疑惑，
这个啊，对小朋友的生命的生和死的看法。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父母们就可以从圣经中 找答案，
在父母呢就可以在圣经里面来找答案，
用孩子明白的话语给他们解释，
用小孩明白的话语跟他们解释。
那么警戒呢，就是指出错误，
警戒呢这意思就是指出错误，
纠正错误，
纠正所的错误，
并且引导他们回正路上，
并且引导他们回来到正路上面。
那大家注意，
但大家注意，
警戒的主要的目的是引导他们回正路，
警戒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导他们回到正路，
而不是一味的指出错误，
而不是一路的来指出他的错误。
嗯，有些父亲啊特别热衷于做严父，
有一些爸爸呢特别是喜欢做这个严父，
一训起孩子来呢，
教训在小孩子来的时候呢，
那孩子的缺点就一串一串的，
小孩子的缺点呢就一串一串。
如果这样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惹孩子的气让他失去志气了，
惹小孩子的气让他失去了志气了。
即使犯错误呢，是孩子作为孩子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其实做错误呢，是小孩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嗯，当我这样告诉我儿子的时候，他是觉得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当我这样跟我仔讲的时候，他说：“啊，我有没有听错啊？”
但想一想啊，如果我小时候犯了错，
我们小的时候犯错，
我被指出来了，
就被指出来了，
然后我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惩罚。
我可能那时候得到少少的惩罚，
但我从此以后就记住了，
但我从此之后我就记得了，
然后我改正了，
然后我改正了，
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将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不就是我们从孩子时候就要开始做的工作吗？
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做的工作。
嗯，那么当然这里的犯错呢是有一定的界限范围的，
那当然我们讲这些的错误就是在界限的行为里面，
明确的界限呢是管教的前提，
很明显的界线呢是教导的前提。
有人调查发现啊，
有些人调查发现，
那些成人以后缺乏安全感的人，
很多成人大过了的时候缺乏安全感，
往往是小时候呢父母没有给他们明确 建立明确界限的人，
就是父母好明是在他细个的时候没有很明显的来立这个界线。
作为孩子他们是没有还没有完全的认知能力，
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有一个完全能够知道的能力，
还有那个是非分辨的能力，
更加是那个是非分别的能力。
其实他们是乐意大人为他们设定界限的，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很乐意大人来跟他们做一个解释的。
啊，就像我就是很感谢那些为那个电影上标上了那个年龄限制的人。
其实呢我是很为那些在电影上面来标年龄限制的。
这样我就觉得很安全的选那部电影给我的孩子看。
咁我就可以好安全嘅嚟到选择边一部电影俾我细路仔嚟去睇。
好，讲了这么多关于子女的教导，
讲咗咁多点样教导细路仔。
接下来我们讲讲父亲自己的问题。
咁我哋就讲一讲父亲自己嘅问题。
其实子女教育的背后，
其实子女教育嘅背后，
往往还可以看出父亲的属灵光景。
往往系亦都睇得出父亲嘅属灵嘅光景。
前面我们提问过，
前面我哋提问过，
以利为什么当自己儿子犯错时长期的静默？
点解以利喺佢细佢嘅仔犯错嘅时候一路嘅沉默？
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以利怎么样的属灵光景呢？
我哋系睇到以利嘅自己嘅属灵光景啦。
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节，
喺撒母耳上第二章二十九节，
耶和华借神人之口道出了以利。
耶和华神藉住神人嘅口嚟讲出以利。
亲子教育问题的根本，
佢自己教育细路仔嘅问题嘅根本，
就是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
嗰度话以利尊重自己嘅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
以利缺少作为管教儿女所需要的决心。
以利咧系缺少咗去管教细路仔必须要嘅决心
和惩罚的措施，
同埋惩罚嘅措施，
实际上就是在藐视神。
其实就系喺度藐视神。
他把和儿子的关系，
佢将佢同佢仔嘅关系。
重于他和神的关系，
重过于他和神的关系。
儿子们，
他的两个仔，
对不起，这样的结果按神自己的话说，
这样结果按神的话语说，
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他必被轻视。
儿子们最后作为了祭司，
他的仔后面做了祭司，
抬着约柜，
抬住约柜，
与非利士人作战时被杀死。
抬着约柜同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被杀死。
听到儿子被杀，
听到自己的仔被杀，
约柜被掳的以利，
而约柜又被掳的以利，
他跌倒在门旁。
他就跌咗喺门嘅旁边，
折断了颈项而死，
跌断咗颈，咁就死咗啦。
以利一家的悲剧，
以利一家嘅悲剧，
真是对我们父母们的一个提醒，
真系俾我哋做父母嘅一个嘅提醒。
今天成千上万的父母们，
今日成千上万嘅父母们，
正在目睹着孩子成人的失败，
正在喺度睇紧我哋细路仔嘅做成人嘅失败。
心里充满了忧愁，
心里面充满了忧愁。
我以前很喜欢祷告时说，
我以前很祷告的时候很喜欢说，
神啊，我把我的孩子完全交托给你。
神啊，我将我的孩子完全交托给你。
现在想想，
现在想一想，
这个关系反了，
这个关系反转了。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又说是神所赐的产业。
孩子原本就是属神的，
细路仔本身就系属于神嘅。
父母只是受托于上帝的，
父母只系为被上帝所托付嘅。
孩子的教育者和养育者，
细路仔嘅教育嘅人，帮教佢哋嘅人同埋养育佢嘅人。
那么在孩子幼年时，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管教方式，
所以喺细路仔幼年嘅时候冇采取正确嘅。管教的方式，
当孩子做出有违圣经的行为，
当细路仔做出有反圣经的行为，
你未及时加以指正，
又未有及时加正纠正指正，
你就没有尽到神交给你做父亲的职责，
你就冇尽咗父亲俾你嘅责任职责。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理清，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清
自己、孩子、神三者之间的关系。
自己、孩子同埋神三个嘅关系。
当你把孩子的位置放在神的前面，
如果你将细路仔嘅位置放喺神嘅面前，
哪怕在一个非常敬神的家庭中养育，
甚至系佢如果就系、是，甚至如果虽然呢个系一个好好敬虔神嘅家庭里边长大，
也能可能长成像以利的儿子一样。
有可能成长之后，佢哋都系成为好似以利嘅仔一样。
那今天这段经文是不是只适用于做父亲的人说呢？
咁啊，我哋今日嘅经文系咪只系用喺父亲嚟讲咧？
其他人今天坐在这都在陪听，
系咪我哋其他人就系坐喺度做陪听咧？
当然不是啊，
当然唔系啦。
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一个教会就系一个大家庭。
大家有没有读新约里面保罗给提摩太的书？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新约圣经保罗同提摩太嘅书
啊？他们保罗和提摩太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保罗同埋提摩太系冇血统嘅关系。
但是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中一直是称提摩太为我儿。
我哋睇佢嘅书信里边，保罗都系同话提摩太系佢好似仔一样。
他对提摩太父亲般的爱，
佢对提摩太好似父亲一样咁样嘅爱佢。
教导鼓励，
教导鼓励，
尽显于书信当中，
都可以喺书信当中睇到。
所以如果在教会中，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
如果做了有违圣经教导的错误时，
如果你看到他有违反圣经里面做了错误的事，
你是会凭爱心去提醒他，
你是会用凭爱心的去提醒他啊？
还是呢你就怕人引起误会，
你的认为是你怕会搞出误会，
然后呢就破坏你们俩的关系，
咁你就破坏咗你哋两个嘅关系咧？
那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啦。
咁你就开只眼开只眼闭啦。
我可以肯定，
我可以肯定，
这里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去提醒当事人的。
我谂好多人，我哋都唔系会好中意去提示嗰啲当事人。
你们可能等着别人去提醒。
咁你哋就或者等住第啲人去提醒，
或者想这个是牧者的工作，
或者呢个系牧师嘅工作。
甚至还希望神亲自去管教，
甚至或者你自己亲自己希望是神自己去管教。
那我可以告诉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
我就所以如果有这样想嘢的人，
如果哪天这位弟兄或者姐妹跌倒爬不起来了，
如果这位的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真的跌倒了爬不起来的时候，
你不作为的罪，
你没有作为的罪，
神到时也要追究的，
神那时都会是追究的。
好，最后我还想再提一下父亲作为榜样的作用。
刚才我更加最后就想讲一讲父亲做榜样的作用。
好父亲呢，要给孩子周全的抚育和照顾。
好的父亲呢，他是给小孩很周全的抚养，
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接纳，
积极的鼓励，
积极的鼓励，
以及按照圣经呢，正确是圣经的真理，正确的教导和栽培。
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正确的教导和栽培他们，
做到这些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去操练。
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有好几方面的操练，
但我想最关键的一点，
但是最有关键的一点，
就是父亲自己做好榜样，
就是父亲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
亚伯拉罕献以撒，
亚伯拉罕献以撒，
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重复这个故事了。
那我就不再重复这个故事了。
大家可能好多人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想着各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说了以撒是个童子嘛，
因为圣经里面说以撒他是一个童子。
其实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人说以撒那时已经二十了，
有些人说当时以撒已经是二十了，
甚至有人有些时候已经三十几了，
有些人甚至说他是三十岁了已经。
但我们就看从他能把这捆柴背到山上去，
你看到他在这捆的柴背在身上去到山上面，
他应该也不小了，
他应该都不是很小了，
就是反抗他身后这个一百多岁的父亲是足足有余了。
他是完全可以反抗他这个一百岁的爸爸，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让亚伯拉罕把他绑住了，
佢让亚伯拉罕绑住佢，
放在了祭台上，
放喺祭坛上边。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啊！
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突出嘅例子。
做父亲的千万不要照本宣科的弃学亚伯拉罕啊！
我哋嘅做爸爸嘅千祈唔好照板煮碗嘅咁样，好似亚伯拉罕咁样去做。
哦，我今日要提的一个亮点是，
我其实喺呢想只系同大家讲一个亮点，就系话，
是以撒的这种顺服，
以撒呢种嘅顺服，
它是来源于亚伯拉罕的榜样，
佢系来源于佢爸爸亚伯拉罕嘅榜样，
父亲的信心，
父亲嘅信心，
父亲对神的顺服。
父亲对神的信服，
以撒看到了，也学到了。
以撒他是看到，而且他是学到了。
反过来，如果一个父亲，
反过来，如果一个父亲
自己从来不去教会，
自己从来不去教会，
你如何管教你的孩子过敬虔的生活？
你怎样管教你的孩子过敬虔的生活呢？
如果有一个父亲自己也没有习惯祷告，
如果一个父亲是没有习惯祷告，
你如何要告诉孩子要信靠上帝？
你怎样跟小孩子说你要信靠上帝？
又或说一个父亲不孝敬自己的父母，
又或者一个父亲他没有孝敬他的父母，
不尊敬自己的妻子，
不尊重自己的妻子，
你如何要求你的孩子来，
你怎样能够可以要求你自己的仔女来呢？
来尊重你和你的妻子，
要尊重你的妻子。
那在圣经里其实有很多好父亲的榜样啊。
圣经里面其实都仲有好多好父亲的榜样。
浪子回头中父亲对小儿子的包容接纳。
浪子回头父亲对小儿子的包容和接纳。
诺亚呢，因为自己的敬虔拯救一家的人。
就因为自己的敬虔就拯救了一家的人。
还有定时呢，定时为自己的子女祷告，献燔祭的约伯，
就是定时的为自己的仔女祷告献燔祭的约伯。
那这些人都可以成为父亲们的榜样，
这些人都可以成为父亲的好的榜样，
当然最好最完美的榜样，
当然最完美的榜样
就是我们的天父，
就是我们的天父。
当你们在教导儿女过程中，
当你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
处于困境的时候，
在困境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你就想一想，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他曾经怎样管教你，
他曾经怎样管教你，
包容你，
包容你，
引导你自己的，
引导你自己。
在我们奥斯陆华人教堂，
在我们奥斯陆华人教堂，
也有很多好的榜样，
也都有很多好的榜样。
有好几个姐妹告诉我，
有好几个姐妹告诉我，
哎呀，教会中某某某的生命，
教会里面某某人的生命，
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
在他们的信仰当中，
生活中起到的激励作用，
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作用。
我真的很为这些弟兄姐妹们感恩，
我实在是真的为这些弟兄姐妹来感恩。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每个人在自己的身边，
每个人在自己的身边，
找一个属灵生活中的榜样，
找一个属灵生命当中的榜样，
然后靠着神，
然后靠着神的恩典，
努力改变，
努力的去改变，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使自己有一天，
使到自己有一天，
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
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
如果说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这么做，
如果我们说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一下，
十年后我们的奥斯陆华人教会，
十年之后我们奥斯陆的华人教会
将是怎样一片盛况，
是怎样的一片的盛况，
我们的天父会有多么的欣慰，
我们的天父是会几咁的开心和安慰。
他会说
他会说
你心若存智慧，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我的心也甚欢喜。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
愿神 祝福佢自己嘅话语，